使徒行传第十三章，我们看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三章。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我们读两段，因为这个十三章很长哈，很长，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全都读了，我们就读呢第一节到第十二节，然后呢我们再读呢四十二节到这个五十二节，就到最后。请先翻开圣经，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三章。如果翻到了，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，我先来读十三章第一节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、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。于是进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到了撒拉米，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，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。这人常和方伯试求保罗同在，试求保罗是个通达人，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，要听神的道。扫罗又名保罗，被圣灵充满，定睛看他。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，你要瞎眼，暂且不见日光，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，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念四十二节，中间很长的一段啊，过去四十二节我先来念。他们出会堂的时候，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。到下安息日，合城的人几乎都来聚集，要听神的道。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，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，只因你们弃绝这道，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，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，赞美神的道，定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。但犹太人挑唆敬虔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，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。门徒满心喜悦，又被圣灵充满。好，我们读经就到这里。今天我特别讲一个题目，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宣教。我们在教会之中久了，教会之中呢经常提到宣教。虽然我们的教会很小， 但是我很高兴我们的教会也有支持宣教士。好，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曾经有宣教士回来啊，特别在我们的中间分享他宣教的一些情况。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件事，但是为什么要宣教？当然了，你在教会久了，你大概都知道标准的答案，因为耶稣升天之前对他的门徒有一些的吩咐，那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8章里面最后的几两句话，他说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几句话呢俗称为大使命，就是耶稣基督给门徒的大使命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所有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就是基督徒了，都应该遵从这个大使命，向外人传福音，传这个好消息。所以基督徒呢，读完了圣经，也知道这个耶稣的吩咐，所以一代一代的基督徒就起来完成这个大使命。但是讲起来，什么叫做宣教呢？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，其实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有做过宣教。好，宣教对很多人来说不过是个概念罢了。什么是宣教？有一天，有一个妈妈呢，教她的小女孩呢，这个认字、拼字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美国知道这个拼字呢，就是一个个字要拼，先要学一个字，学完了字要记住怎么拼，对吧？那天呢，教他的那个字呢，很简单的一个字，叫做 good。 那 good 怎么拼？ G-O-O-D。 哦，他就告诉他了，这是 good。那 good 怎么用呢？啊，如果要学做好，那叫怎么样？to be good， 对吧？啊，如果要做好事呢 ？to do good。 哎，就是这样。那给他拼字呢，那很简单，那就是拿几个卡片，每个卡片上面有一个字母，就让他拼。他拼完了以后呢，妈妈就去呢做饭去了。那做饭了以后呢，小女孩呢就在这个屋子里面呢就开始那儿转来转去。他拼呢，他已经学了一些字了，所以他转来转去，他就突然间发现，嘿，他说，妈妈，你来你看，这个 good 呢还可以变成两个字，一个字呢，哎，你看就是 go， 一个呢就是 do。 那什么意思？ good 就是要走出去干什么？要做。哇，这个妈妈看完了以后啊，这个小女孩啊回去了以后啊，哇，她就跟那个牧师讲了。那牧师呢一听以后，对呀，第二天讲道的时候也开始讲了。我们传福音，福音英文是什么意思？怎么翻译啊？哎，怎么都不知道呢？简单一点叫什么？ Good news， 对不对？福音最简单的说出去就是一个好消息， Good news。 那 Good news 要传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怎么做？要 go， 要 do，加一个 news。 所以福音等于什么？ go plus do 再 plus news。 所以宣教最简单的是什么？就是 go。 你光 go 还不行，你走出去干什么？做些什么事？要 do。你光做了，光就出去了，没说出来东西也不行，要告诉别人一个什么 news。 这就是宣教。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的经文是历史上第一次的宣教。如果我们记得我上一次讲过彼得向外邦人讲道，其实向外邦人非犹太人讲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当然那一次是神特别的圣灵特别的带领，所以第一次对外邦人讲道不容易，但是第一次开始差派宣教士到外邦人中间，这一段的经文是开始。如果你继续看《使徒行传》的话，从这一章开始一直到《使徒行传》结束，都是讲一个人的工作，那就是保罗。保罗从此之后成为外邦的使徒，特别向外邦人传福音。但是传福音出去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。首先，这是第一次差派宣教士，教会历史里面第一次差派宣教士。今天我们大概都还知道一点什么叫做差派宣教士，但是以前的教会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做差派宣教士。但是圣灵感动他们，这一次的圣灵的感动是同感一灵，所有人在一起聚集的时候，很多人在一起祷告聚集的时候，圣灵就感动他们，不是感动一个人。所以这个东西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教会如果要差派一个人出去的时候，应该受神的感动。你不能光说我啊，我高兴我想去，这个大家说，我们大家都看你不太适合，这个有点麻烦啊。哎，不一样，这一次圣灵差派，圣灵引领他们侍奉主、进食、祷告的时候，圣灵说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做我所吩咐他们应该做的工，并且后来十四节，他们要在外邦人和君王的面前宣扬我的名。这是圣灵的差派。那圣灵的差派他们怎么样出门呢？他们是一个有计划的出门。第三节说他们进食祷告，那进食祷告不光是祷告，祷告完了以后你看到他们走的路线是有计划的。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记到的，他有三次的宣教旅程，这是他第一次的宣教旅程。这一次宣教旅程并没有走太远，好，只是在那个亚洲，就是在土耳其周围那个地方，他们有一些这个比较近的地方的一些宣教。所以宣教是要有计划的，是要坐下来要计划的，要知道应该怎么走，并且神的灵告诉他不可以派一个人单独前往，要两个人。好，圣经里后来说有那个称为马可的约翰也做他们的帮手，也就是几个人要一起上路。因为尤其那个时代啊，宣教不是一个简单的，那个时代人们的这个都是靠走路的，有的时候路上还有一些危险啊，生病危险这些东西都有，所以一个人上路是非常危险的。所以圣灵告诉他们要两三个人一起去宣教。基督徒应该时刻想着宣教，如果教会没有宣教的意识，教会慢慢的就会死去。那你会说了，我们这个教会那么小，还宣教呢，我们自己都搞不定， 所以呢，我们要这个先搞定自己再说吧。其实欧洲还有美国有很多很小的教会，很小的教会，那小教会呢就是一个小堂里边一个教会，那个牧师呢认识堂里边所有的人啊，你看那个美国电影都是这样，那个牧师呢走在大街上哈，那个他们有时候穿着牧师的衣服哈，就是不穿，穿着平常的衣服，所有的人都认识他们啊，那见到牧师的时候都说牧师好啊，牧师好。所以呢那个这个教会里边不是那个小堂里边，你知道最出名的不是那个小镇的镇长，因为那镇长几年一换，最出名的是那个牧师。那现在美国都已经很差劲了哈，以前的时候这个球赛之前要有祷告的，哎，打球赛之前要有祷告的，你祷告请谁来祷告？还请牧师。小学学校开学，开学礼的时候要有祷告的，那现在都没有了哈。要祷告的，请问你知道那个请谁来祷告？牧师。那小堂里就这么一个牧师，小堂里边如果要说大家有一个什么这个城这个小镇里边要开会，你知道在哪儿开会吗？啊，教堂里开会。那教堂开会之前先要有一个祷告，谁来带祷告？牧师。那请问如果祷告完了以后，你说这一群的那个这个镇上的人会不会吵架？哎，比较难吵架来，因为先祷告完了，牧师还在那儿看着呢，你说你好意思祷跟人家吵架吗？哎，吵架吵就很难吵架了。哎，这是美国。但是美国这样做呢有一个危险，慢慢他们很习惯在一个有形的建筑物里面，慢慢的只满足于一个有形的教会，慢慢的不知道世界外面发生什么事。我曾经去这个在美国神学院读书的时候，跟那个美国学生就开始聊天呢、啊。我说你们哪来的、啊？他说哦，我们是哪里哪里来的，啊，哪里来的？我说哇，你们在那儿啊？那个，因为什么我问他们呢？这个因为我们就发现，在课堂里边的时候啊，那个他们会提很多很奇奇怪怪的问题。好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班里边有一个新加坡同学。那新加坡的人大部分都是 Chinese 对吧，啊，完了最后呢介绍，老师说介绍，第一天介绍，你是哪来的？你是哪来的？啊，我说我是中国来的。啊，你是新加坡来的。啊，最后呢下课的时候呢，这个美国学生呢就是问了一个很问题，他说请问那个新加坡离北京有多远？把那个新加坡人气得半死，他说我们新加坡是一个国家，不跟北京没什么关系。哎呀，气得半死。所以你就可想而知，他就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。那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们这个出国旅行过吗？他说哦，别说出国了，我连那个趟出门就是来这个神学院之前才第一次出来，那个州我都没出过，旅行就在周围，开着车方圆一两个小时的距离里边旅行一下，哪儿都没去过。当然了，神学院还不错，给他们开阔眼界，有宣教的课程，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。那这些人你不要以为啊，这些人就永远不会做宣教师，这些人最后还经常都是做宣教师去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们突然间眼界开阔了，知道不只是在这个小教会里面，还有更大的一个世界在等着他们。他们改变。有一个牧师是宣教士，这个宣教士呢，到这个什么 一个 New Zealand 新西兰啊的一个乡下的一个小教会里面去讲道。那宣教士讲道，那就是一定要讲点宣教的事情了。好，他本人是一个亚洲的宣教士啊，这个亚洲的宣教士还会讲中文的，他讲的一口流利的中文。他到这个纽西兰的就是小教会里边去宣教的时候呢，就开始讲到世界的需要有多么的大。你知道他们那种那个小镇里面的人呢，就这么几个人啊，大家互相都认得，好，有的时候还结婚，都是互相结婚，所以说大家的这个还有点关系，从来不知道世界有多大。完了以后呢，他讲完了，做完见证，好，底下的人很受感动。那这个宣教士就给他们了一个 challenge， 一个挑战。他说：“你们愿意不愿意用你们自己教会的力量支持一个宣教士？我们有宣教士，但有的时候缺少经济的支持，缺少带导，你们愿意不愿意？”那当时呢，这个很多底下的人听完了以后说：“哎呦，我们这个这么小教会能支持什么东西呢？”但是没想到，这个挑战打动了一家人的心。你知道这家人干什么的吗？这家人呢是养羊的。养羊干什么呢？就剪羊毛，剪羊毛就打捆，就卖羊毛。哎，你不要小看哈，这羊毛到时候捡起来是很多的。那个地方的水草丰富，那个羊也是很多的。他们的生活呢也都挺好，但是呢，这个宣教士呢，这个挑战打动了他的心，他就觉得，哎，对呀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十分之一的奉献，也就是说，有十个里边有一个是归耶和华为圣的。那我们小教会也没什么需要，我们从来都没好好奉献过。那这一次，我愿意做。所以呢，这个爸爸呢就回家就带跟这个几个儿子呢就开始回家就商量。他说：“要不要这样？我们每一次呢，每一年到这个年底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剪羊毛。剪完羊毛呢，就打捆。那个捆呢，都是有这个标准的，哈，标准的按着那个公司要求的那个大小打捆。打完了捆以后呢，就开始上面呢扣这个章，图章。”就是发到哪个公司去的，打哪个章。他说：“要不要我们做另外一个章？那个章呢，就是在记账的时候，说这一捆得到的利润、收到的钱归给教会，让教会支持宣教士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每十个。”走到的时候，第十个拿起那个章来，嘣，打一个章。每第十个，嘣，打一章。每十个，第十个，扣一个章。后来他们家的孩子们都同意。后来他们真的这样做了。每十个，第十个，打一章。每第十个打一张归耶和华为圣。你知道这个数，你知道，你不要小看这个第十个那个一张啊，那一张的数额加起来会很大的。所以教会突然间在年底的时候收到大笔的奉献，最后的牧师就说：“我麻烦大了，我们教会这么点人，啊，教堂早都是也没什么需要，那我们那么多钱干什么？那是去年的那个宣教士的那个挑战还在，所以大家说好吧，干脆我们支持宣教士。好，谢谢，对不起。 我们支持宣教士。那看看一个宣教士需要多少钱？完了，他们就去找宣教机构。没想到，他们一算，他们的奉献当然不止这一个家庭的，能够支持好几十个宣教士。宣教使得这个教会改变了，宣教使得这个教会火热了起来。他们带到，他们把宣教士的名字放在教会进门的墙上，每个主日进来的时候看到照片名字，为他们祷告。他们自己有一个自豪，说这是我们支持的宣教士。不过一个很小的教会罢了。宣教从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三章开始，这是教会历史上第一次差派宣教士。当时罗马帝国在地中海沿岸，可以说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有相对的政治稳定，有相对的交通便利。宣教只用了不到100年的时间，用人走的方式就传遍了整个地中海的沿岸。教会在整个地中海沿岸都建立了起来，很短的时间。后来罗马帝国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这个国教，他们又开始派宣教士。当时欧洲的北部俗称为 barbarian， 就是野蛮人，没有文字，没有文化，不懂得种地。那当时地中海沿岸的教会就派宣教士向北欧宣教。你知道吗？当时宣教士只带两样东西，俗称只带两样东西，一个是圣经夹在手里，因为教导他们，不只是教导他们 good news， 还让他们认字，因为他们没有文字。第二件事，他们手上扛着一个锄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北欧人他只会打猎，除了打鱼打猎以外就抢东西，所以北欧就称为野蛮人。好，叫他们种地，因为他们会种地了以后就不会去就做强盗了。当时的宣教士真的是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宣教等于是 go do， 还要加上 news。真的是这样，很多宣教士死了，很多宣教士在路上一步步的带他们成为基督徒。后来欧洲慢慢慢慢的就改变了，包括今天的 Russia 俄国都是因为宣教士的努力他们改变了。后来虽然中世纪有一段时间教会内部混乱，没有派宣教士，后来到这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，教会又开始派宣教士到非洲，到印度，后来到了中国。宣教士在中国差不多也就200年左右的时间，宣教士今天在中国留下的东西好像并不多，但是有一样东西是留到了今天，就是我们今天手上所拿着的圣经。圣经是洋人宣教士替我们翻译的，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读，不是我们自己翻译的。 今天我们中国人很想着翻译能够有一个替代这个圣经的这个本，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出现能够大家都接受的那种翻译本。宣教士走上遍世界，改变了很多很多的民族。宣教也有策略的。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发现，保罗先进犹太人的会堂讲道。那到犹太人的会堂有原因的，当时就犹太人遍布这个地中海的，就是这个罗马帝国的境内，地中海的沿岸。好，那因为他们有固定的聚会的地点，有固定的聚会的时间，所以他们去了以后，很自然而然的先到犹太人的会堂。那犹太人有圣经的背景，跟他们讲耶稣基督的道理很容易，大家很容易就明白，所以呢这个道里边传讲。但是当时犹太会堂里边有很多入犹太教的外邦人也在那里听到，那犹太人毕竟少数，但是犹太会堂里边聚会的人有很多非犹太人在那里聚会。保罗自己是犹太人，我想他自己圣经里边他有记载，他很希望自己的同胞先听到这个好消息。每一次你继续看往后边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保罗讲完道不是立刻走，人家受洗了，受洗了完了以后啊，信主了，信主就受洗，受洗完了他就这个走了吗？不会，他一般的情况下都会在那个地方停留一段时间，有的时候一年，有的时候几个月，有的时候几年的时间。好，除非受到逼迫没有办法才离开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他就是要栽培当地的信徒，信徒不光信主完了以后就结束了，需要栽培的，所以他有一定的策略来宣教。宣教需要策略的，要认清宣教的对象，使用不同的策略。保罗就是这样，向犹太人讲律法，向外邦人，有一次他在希腊的雅典讲道的时候，没有讲那些东西，直接讲何为真神。这就是策略。你说我们中国人宣教，对我们来说太遥远，我们都知道洋人啊，美国人去宣教，但是中国人宣教，我告诉你，中国人现在宣教已经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日程上来。我刚刚从圣地回来，在圣地的时候我们也去了一个华人的教堂。哎，你不要以为啊没有华人教堂，华人有教堂的。现在全世界任何的地方几乎都有华人，几乎都有华人啊。这个因为华人的游客已经走遍世界，这一次不好意思哈，我去了圣地的时候没看见美国白人的旅行团，看见的全是讲中文的，啊，那有些新加坡团，还有剩下的就是中国团，完了呢，就还有不少的华人餐馆，因为有华人的游客就有华人餐馆嘛，那华人吃当地的饭吃不惯的时候想哈换换口味，就总要尝尝，有中国餐馆就有中国，就是华人的当地的居民，那华人居当地的居民就开始有教会。那你说这个后来我们去了一个这个华人的教会，我们参加他的正好周末的这个礼拜，好，晚上的。那我们参加礼拜的时候呢，哇，进去的时候我们一进去，我们20多个人呢进去，一进去了以后，你知道教会哈那个出席人数突然间more than double。你就知道哈，那个教会没多少人，但我们一进去的时候吓坏了，那个没有座位了，立刻就没有座位了，都要挤才能够挤得到。你看教会很小，啊，那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去了以后，哎，还碰见了一个牧师。那个牧师是在哪儿的呢？在埃及的华人牧师。那我就问他，我说哇，你跑到埃及干什么去了？他说宣教啊。我说那你先向谁宣教啊？当然了，先向谁宣教？很简单呢，先向华人宣教。 因为做生意的、工作的、留学的很多华人，很多，所以我们可以做宣教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地方都开始出现华人。如果我们先把我们的教会、华人教会建立起来，有一群受过装备的华人信徒，你再向当地人传福音很容易了。你又懂得，再过一段时间你懂得了当地的语言，其实向他们做见证很容易。宣教不要想那么难，很简单。宣教有果效的，刚才我们看到有神迹奇事伴随着这些宣教士。有一个人阻挠 人们信主，结果保罗奉主的名让这个人瞎眼，神迹出现了，哇，震动当时周围的人。犹太人愿意听，刚才我们读四十二节的时候跟他们讲到，前面我们没有读，那好，保罗就跟他们讲到，讲完了以后那犹太人心里火热，哎呦太好听了，好，他们都爱听，说下个主日，那下个安息日你能不能再来继续给我们讲。结果到下个安息日的时候，结果怎么样？圣经里记载说合成的人都要来听神的道。哇，你可以想象的吗？你讲完一篇道以后，到第二个主日的时候，教堂里挤满了人。哎呦，我反正我从来没遇到过这事。保罗遇到了，合成的人都来聚集。当然那个城也不会太大的哈，但是你不管怎么样的，就是全部的人都来的话，也是很恐怖的。结果没想到犹太人不高兴了，他说这是我们的事，跟这个外邦人有什么关系？哎，他不愿意了。结果保罗说，那我就到外邦人传福音。宣教不容易，宣教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，宣教要有极大的忍耐，有的时候还要抓住机会。宣教不一是你讲完一篇道立刻就有人信主的，很多的时候要花很久的时间才有人愿意信主。所以宣教锻炼一个人的忍耐。有一个年轻人到一个宣教机构呢，这个心里有火热，有感动，要做宣教士，所以到一个宣教机构呢就要报名做宣教士。他去到那个办公室了，办公室呢就说，哦，他说我要做宣教士啊，我据说听说你们这宣教机构差派宣教士啊，到很多国家我也要做。哎，好好，那你先填表。填完表呢送进去了，送进去了以后呢，这个里边看了看呢，觉得还不错，那就说好，那你回家等消息。过了一两天有一个电话就打过来了，办公室的人呢就告诉他，明天早上3点钟在办公室有 interview， 3点钟。那个人听了以后，嗯，年轻人一听很奇怪，3点钟，早上。那他也没多说什么，那边呢也没有多解释，叭就把这个电话撂下了。他一想，明天早上3点钟，那今天晚上怎么样？赶紧睡觉啊，早早的睡了。早晨的时候早早起来了，你知道这个美国人 interview 的一定要怎么样？穿得整整齐齐的，对不对？那早晨很冷啊，哈，穿个大衣，穿得整整齐齐的。早晨3点钟准时到了办公室的门前。你觉得办公室里会有人吗？有吗？
有啊，
当然没有人了。他呢，就老老实实站在那里等，等，等到天亮了，还没人。终于等到了，哦，八点钟了，办公室主任来了，开开门，好，欢迎你，请进，坐，让他坐了。坐下来，第一个问题，请拼写 Baker。 Baker 是什么？烤面包的啊。哦，那你说 Baker、哦、B-A-K-E-R。 OK, good, 回答很好。好，请问二乘二等于几？他说二乘二，二乘二等于四啊。好 ，good, 非常好。明天我会报告董事会，很高兴的告诉你，你已经通过了考试。第二天，他。主任呢，就向董事会做了一个报告，报告面试的结果。他说这个年轻人是非常好的，有几个原因。第一，我试验了他自我否定，因为一个人早上三点钟离开温暖的床，却没有一句怨言。第二，我试验了他的守时，因为那天早上我就在街的对面的窗户里边看着他，他真的是三点钟到达的。我又试验了他的耐心，因为三点钟的时候我一直看着他，他真的在那里等了五个小时没有离开。我又试验了他的脾气，我八点钟到的时候，他甚至都没有问我为什么会迟到。我又试验了他的谦卑，我让他回答小孩子的问题，他没有不高兴，他符合我们的要求，这就是我们所要的宣教师。你会问，宣教师这样的付出值得吗？我说值得，因为他们付出所做的事，就是把一个人带进天堂。今天我们这个社会，大家追求的都不是这些东西，大家追求的都是什么呢？追求的是怎么成名？怎么赚更多的钱？怎么有好的退休生活？唯恐别人不知道我是个名人，这都是我们追求的。圣诞节之夜，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。我们在家，今年呢我们又都有点生病，哪儿都没去，在家里边窝在家里边。那、啊、这个大女儿回来，从大学回来哈、啊、也很高兴，她说不用去哪儿，就在家就最好，最幸福就是晚上不睡觉，在那儿几个孩子聊天。那到十二点了，我说睡觉了睡觉了， 完了以后呢，他们说不要紧不要紧，这是幸福啊。他用中文跟我讲的，你知道幸福英文还不知道怎么讲哈、啊、英文幸福是什么？英文里面没这个幸福俩字儿。幸福是很 deep 的一种的哈、啊、这种的深刻的一个中国人的这个概念。哎，他这么一讲，我说好好，那你们继续聊，我睡觉。圣诞节之夜，那我们看点什么呢？干点什么呢？哎，看个电影吧。那看个电影，那他们提前借了一个，租了一个片子。哎，我忘记了那个片子名字叫什么，很久以前的一个电影。那个电影描写一个真人真事，美国的一个小镇里边的一个音乐老师。你们谁看过？没看过啊？有机会去看一下。这个音乐老师音乐学院毕业以后，他就很想着去这个做这个音乐家，因为他是写曲的。他说我要希望成为贝多芬一样，写出一个有名的交响曲。完了结果呢，我去演，结果呢，但是呢后来呢，这玩意儿写曲不当饭吃啊。他结婚了有孩子了，所以他一定要去这工作啊。工作那能做什么呢？就到一个中学里边去当音乐老师。开始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当啊，后来是没办法了，还是继续当吧，啊，就没想到就做到退休。他就在这个表现的过程之中，每一年呢，他就是从年轻演到年老，到就是说，他用音乐鼓励孩子们坚持、坚持、坚持。那当他退休的时候，也很 sad， 没想到教会呢，不是学校呢，就给他呢有一个这个大型的一个 surprise 的一个欢送会，全部的学生老师来了。来了以后，到台上的时候，那个台上的屏幕啪的一打开，全部的乐团坐在上面。你知道乐团由谁组成的吗？是由他以前教过的毕业班的学生，每一个学生的前边挂一个牌子，六几年的毕业生，七几年的，八几年的毕业生，哇，让他指挥，他非常感动。那看完这个电影了，我们就坐那儿有点聊天。那我们孩子都比较大了，有的时候聊的可以聊的一点深入的课题。我说人生是什么？人生你可以追求很多东西，你可以说，我告诉你，那 iPhone 6是我做的，但是我可以跟你说，过20年以后，没人知道 iPhone 6是什么。啊，请问谁手里现在还继续用那个什么 Nokia 的那个手机啊？好像很少人用了。你问年轻人什么叫 Nokia 都没人知道，对不对？想当年那个手机是拿起来不错的了哈，那公司要给一个这个不得了了。但是现在还有人要吗？早都丢到垃圾桶里了。哎，很多东西你觉得是个成就，但时间一过都忘记了。但有些东西可以存到永恒。所以后来我就跟我的孩子说，我说我很高兴 to be a pastor，我不一定就跟那个音乐老师一样。你知道音乐老师那个后来那个 governor 是他的学生啊，那个 governor 最后跑来参加这个毕业礼的时候，就这个欢送会的时候，他就说了，他说我们这个老师并不出名，他的梦想也没有实现，他的名望还绝对不能够超过这个小镇。 因为他只有小镇的人认得他，其他的人都不认识他。但是他改变很多人。我说我也是，我也不准备出名，但是我很高兴 to be a pastor， 因为我做的事能够带人进入永生。我说人活在世上，不要光做那些 meaningless 的事情。当然了 ，iPhone 你不能说叫 meaningless，iPhone 也改变了很多人，但是 iPhone 并没有什么 proud， 因为人还是人 ，iPhone 不过就是让人方便一点。但是有一些存到永远的 meaningful 的事情，那就是帮助很多的人。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，今年的最后一次在这里聚会。我想给我们恩信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有一点点的挑战，一点点的挑战。今天我讲宣教，你说宣教对我太遥远了，你让我去非洲，这玩意儿我从来都没去过，啊，这个你让我上美洲、南美，我也是从来没去过，你让我去那儿呢，这个是太过遥远，咱不用去那么老远的宣教，你就在你周围的人宣教好不好？你知道宣教需要忍耐的，要耐心的，宣教需要付出的。我说你就在你周围的人中间宣教好了。我有一个小小的挑战，在新的一年里，你愿意不愿意领一个家庭来教会？我告诉你啊，领一个完全不信主的家庭来教会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。我家有邻居，现在都很多邻居都是中国人，我曾经就请过他们来教会，来他们一听啊，去教会，以前去过啊，我们很忙，那就拒绝了呀。领人来不容易的，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，你要先跟他做朋友，对吧？你不能上来就谈福音啊，你谈福音人说这我知道，你不用跟我讲，对不对？你先要吃饭，先要做朋友，做的差不多了再说，哎，教会有一个特别的活动请你去参加啊，啊，他偶尔来了一次他觉得没意思，你还得要不断的怎么样，慢慢的，咱不用多，用一年的时间请你一个亲友来教会好不好？我希望在明年的最后一个礼拜天的时候，要不要我检查一下工作？今天在这儿听过道的，咱们都登记一下，出门的时候咱们写一个名字啊。到明年的最后一个礼拜天的时候，我们来啊，拿着那个名单，咱们对比一下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别，这给你们压力了，把你们都吓跑了，最后这更加这个罪过了哈。真的，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有没有一个励志？不是在新的一年里想着主啊，给我多一点的薪水，主啊，让我的孩子考上好大学，主啊，让我更好。你能不能再多求一件事？主啊，让我明年能带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，好不好？你们愿意点头，我明年这个时候可 真的找你们。OK， 成功不成功不要紧，但是你说我这一年我努力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在这个年底岁末的时候，我们向你求，向你求在新的一年里给我们蒙恩典。这恩典不只是我们生活上的、物质上的、健康上的，求你把一个恩典，就是那得救的灵魂加给我们，让我们心灵体会那天上来的满足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，每一个家庭，每一个人在这里求，求你在明年给我们这样的恩典。主啊，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是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，让我们的教会的每一个人真的能够做一些对人生有意义的事。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带领我们的教会在新的一年蒙恩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请大家起立。